第32章，复杂的程序和规则，以及涉及到庞杂的人事，光是听起来就令人头痛。娱乐江湖，黑幕重重，若是现身其中，无论何等的神勇，恐怕也难以突围。我就和朵颜商量怎么办，我得知道他的态度。他现在喜欢唱歌，但是他的兴趣能够持续多久呢？或者说，当他某一天成为一个娱乐界的歌手，他是否喜欢这样的生活呢？我说，要不努力一下？多烟说好。他正在房间里试穿一件内衣，他看镜子，两只手从下面托着他的乳房，他怀疑内衣让他的乳房变小了。你得好好说话，我说，我再跟你商量正事儿。他说，他走到我跟前，让我看他的乳房。他说，是不是变小了？我看不出来是变大还是变小了，但我若是说变小了，他一定会沮丧。我就说，没有变小，很漂亮。朵烟对我的回答很满意，很显然，他认为乳房的问题比唱歌重要。然后他再把心思转到唱歌上面。他说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听你的。已经走到这一步，不妨努力一把。于是通过导演师兄的关系，与歌手大赛的主持人取得联系。正好他当天晚上有一个小时的空闲，我们赶到鸟巢附近的一家茶馆恭候。主持人比约定的时间晚了差不多两个小时，因为此前还有数场聚会。他戴着墨镜，着着便服，身旁跟着一位体型魁梧的年轻男子。我们互相介绍寒暄，落座之后，他才取下眼镜。当然，是娱乐界非常出名又很眼熟的一张脸。他很会说话，他说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，他非常之忙，无数的应酬和活动。就眼下而言，他约定的活动已经排到了半年之后。他之所以赶来和我见面，倒不全是我导演师兄的面子。导演师兄虽然是娱乐界的大腕，但对他来说就不算什么了。因为在他推掉的应酬里，有些人的来头比师兄还要大得多。他是因为我才来的。他非常敬重国内的某几位独立导演，而我正好是其中之一。他还盛赞我的电影《自杀》是国内最具艺术品格的作品。他做了主持人，但他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像我这样的电影导演。接着他转入正题，问了朵烟的情况，还要求朵烟当场唱几句。朵烟有些心不在焉，勉为其难地唱了一节。主持人称朵烟的声音独特迷人，接着他强调说，央视的歌手大赛历来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注重从民间发掘优秀的歌手，不过比赛之时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干扰，有时候就很难保证优秀的歌手脱颖而出。作为主持人，他一定会秉持公义。老实讲，听他说话令人愉快，你明明知道他说出的话都很冠冕，但仍然会觉得动听。作为著名的主持人，他一定见过无数常人难以见到的场景，因此修炼到如此滴水不漏又铿锵悦耳的境界。而且你必须得承认，他带来了某种强烈的气场，你会觉得在很多时候他可以凌驾于很多明星之上，或许事实正是如此。他说的多，我说的少，我谨慎地表达赞美和亲近。我要是说的多了，会让自己感觉到言语里的阿谀和肉麻。一个小时之后，主持人跟我们告别，他还得去参加另一场聚会。他起身之际，我塞给他一张银行卡，他坚持，我坚持，如此反复多次，他才勉强地接受。之后我们握手道别。朵颜说，他好跋扈。我说，娱乐规则的产物，这不惊奇。朵烟又说， 跋扈里又透着虚伪。我说，他天天跟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，虚伪是必须的。多言说，我不喜欢，我讨厌这些人。我说，你只要唱歌，就得跟这些人打交道。多言说，好吧，比赛结束了，我就不要见这些人了。我说，不见可以，问题是，你那时候干嘛呢？多言这时候贴到我身上，用极其肉麻的声音跟我说，我什么也不想干，跟你在一起就行。早晨接到一个电话，半个小时后，有人来到宾馆房间，正是昨晚和主持人同行的那位彪悍的青年。他送来一个信封，里面是一份本次歌手大赛的评委名单，包括每个人的名字、头衔、电话和地址。有些时候，我怀疑这样做的意义。朵颜若是全心的投入，其天分和才华未必会被遮挡，他也许可以在大赛里冲出层层的包围，成为令人瞩目的歌坛新人。但问题是，朵颜到底能有多少兴趣去做一个歌手呢？他懒洋洋的，像一只无聊的猫，对于做一个什么样的歌手，比赛里得到什么样的名次，并不关心。他只是觉得这样好玩，就像是参加一个不需要智力的简单的游戏。他甚至表现的像是跟他自己没有关系。我很不满意他的这种样子，朵颜就大笑起来，仿佛他正是为了让我生气。然后他踮起脚尖，两只手缠到我的身后，十分温柔地说，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想做歌手，我一定认真做一个歌手，在北京的街头或者酒吧里。这样的场景看上去一定很可笑，一个年轻的女人轻抚一个比她年老的多的男人的身体，她还努力的想把她拉到自己的怀抱里，就像一个笨拙的年轻的母亲。这个年老的男人则滑稽的像一个舞台上的小丑，你能把他怎么办呢？有一家演艺公司愿意公关并包装朵颜，他们能保证朵颜进入大赛的前十名，当然是有条件的。我要从他们公司里的三个女演员里挑选一个，作为我新片里的女主角，至少是女二号。若是我同意，就马上可以和朵颜正式签约。老实说，这个条件很有诱惑力，这也意味着朵颜很快的就会成为一个专业歌手。但问题是，我的新片至今连剧本都未曾定下来，我又如何能先定下演员呢？而且我对于新片还有相当的野心，从剧本到演员一定要格外的精心才行。不过退一步说，女二号倒也不会特别影响作品的质量，就算角色不合适，也还有补救的希望。或者为了朵颜，可以这样尝试一番。但是朵颜坚决不同意，他明确表示这不可能。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很坚定，他说他唱歌和我拍片完全是两码事，这之间不能产生任何的关系。朵颜说，你是艺术家，你不可以这样的。朵颜的神情非常严肃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真正的老师。他说，我唱不唱歌不重要，但你不能不认真地拍电影，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我看着朵颜，那时候我清晰地感觉到她就是我的女人，她其实在任何时候都知道我需要什么，她一直住在离我心脏最近的地方。我说，要是不想唱歌了，就去做老师吧。朵颜说，我像老师吗？我还真的想做一个老师呢。他认认真真地想了一会儿，他说，我想做一个幼儿园的老师。我所兼职的大学到了开课的时间，秦州方面又在催剧本的事情，小说家孙仁给王维电话，说是剧本已经写好了，还有两个会议，所以我不能住在北京，需要马上回去。朵颜本来以为我会陪他到比赛结束，他没有说什么，他很沮丧，一整天都没怎么说话。 他趴到床上，两只手托着下巴，眼神在某个角落飘来飘去。他头发蓬乱，赤裸，脚上穿着红色的高跟鞋，两只鞋子在空中晃过来又晃过去。我问他，大剧院有话剧《恋爱的犀牛》，想不想去看？他不说话。我又问他，或者我陪你去购物？他还是不说话。我说那就待在宾馆好了。他还是不说话。脚上的鞋子有一只掉了，他的一只脚丫和一只鞋子在空中晃动。我就不理他。我坐在那里翻动一本书，接到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，他知道我到了北京，他以某种不能拒绝的理由要求我参加他的宴会。大学时代我们关系亲密，他投身商界，现在是某个豪华汽车品牌的代理商，我得参加汽车商的宴会，我要带上朵颜。这个女人正像一个孩子那样发呆，想心事。我抚摸她，亲吻她，希望她和我一起去参加宴会。我还告诉她，等她参加完比赛，就和她一起到某个地方旅游。我这么哄她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她的父亲，她就像是我的女儿。我许诺给她一颗甜美的糖果，为的是让她开心。我抱她在怀里，说着甜蜜的情话。他终于高兴起来了，他在我的身体上嗅来嗅去，就像是一条毛茸茸的狗。他同意和我出去赴宴。我翻动书本，等他梳妆打扮。我听见他在洗澡，还听见他在唱歌。后来安静下来，忽然我听见卫生间里稀里哗啦的响声，有什么东西凌乱的掉落和破碎。我走进去，朵烟正站在镜子面前，他看着镜子里赤裸的自己，他用唇膏在脸上涂抹了怪异的图案，看上去像是某个古老部落的女巫。所有的化妆品被他打落在地面上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没有说话，他在镜子里看着我。镜子里的朵烟看上去很陌生。我说本来好好的，你又怎么了？朵烟说没什么。我看见他眼睛里涌现的泪水。朵颜说，他忽然觉得自己很难看，不喜欢自己的样子。我又肥又丑，我的皮肤开始松弛和下垂了。你看，你看。我说你这是说梦话呢，你这是出幻觉了。他说这是真的，真的就是这样的。然后他说他不想跟我去赴宴，他担心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。他说对不起亲爱的，他想自己安静一会儿，只要他安静下来就会好了。他柔声细语，泪流满面。我夜里回到宾馆，宴会还没有结束，我提前回来了。夜宴里那些奢华的欢愉和风情摇曳的女人都比不上朵颜。我是担心朵颜，还好朵颜睡着了，床铺上和地上铺满了外卖的食物和零食，有些都没有拆开来。那些包装色彩缤纷，就像是在它周围艳丽开放的花朵。朵烟是这些花朵里的一颗糖。他睡着了，我没有惊动他。我躺在他的身边。我躺下来之后，他转过身，抱住我。他好像没有醒过来，但是他知道我回来了。夜里我睁开眼睛，我看见朵烟站在床头，她身体赤裸，头发散乱，她手里举着一把菜刀，她正在看着我。我就醒过来了，我问她从哪里弄到的这把刀，她把菜刀在手里晃了晃，她看着我说，你不害怕吗？我说不怕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她说，你真的不害怕？我说真的不害怕。然后我看见他把菜刀挥到空中，菜刀闪现出银亮的弧线，但是那把刀挥到空中之后就落到地上去了。他上了床到我身边，他抱着我，紧紧地缠住我的身体，他的泪水落在我的身上。他说 徐百川，我爱你，我想杀了你。我抱着他，亲吻他，我们做爱。我感觉他回来了，他又像从前那样妩媚。他从一个梦魇里醒过来，我们又跟从前一样，我们和好了。在阅读孙仁的剧本之时，我一直怀有强烈的期待。我希望他能写出一个好故事，也希望他的剧本可以作为我最终的电影脚本。能看得出他在写作的时候多么努力，在他的故事里，他设计了好多处富于戏剧化的情节，镜头感强烈。在风物描绘上，他尽可能的只涉古城秦州的许多器物与风俗。剧本的主角是上古时代的女娲，他描绘女娲创造人类和补修天穹，带领秦帝后代修建房屋，抵御猛兽，创造文明，直到天年而终。但是剧本里的缺点也和优点一样的明显。首先是他在讲述女娲的故事的时候，爱情成为其中的主要内容。人类的始祖女娲爱上了伏羲，他们本来是亲密的兄妹，但是在抗争险恶自然和捕猎种植的过程中，女娲产生了强烈的爱欲。女娲甚至还写了很多表达思念的诗篇。在伏羲出外打猎的夜晚，他就开始吟唱那些诗歌。由于被过分强调儿女情怀，女娲看上去不再是人类创世之初的英雄，而是一位纯洁善良的邻家少女，到后来则变成一个充满了哀怨的村姑。其次，剧本里把人类初始的许多并无关联的事件杂糅到一起。在阅读剧本的过程中，我翻阅了很多资料，《山海经》《大荒西经》里面保留了女娲形象的最具文学性的记载。女娲是人类最早的始祖母神，化生万物者，其主要功绩在于化生人类，团土造人，补天穹，治洪水，以及制造生黄契约等。伏羲则是道教文化中的人类先祖，是农业和道家文化的造始者。女娲和伏羲结为连理，其实是道教文化中的传说。《山海经》里并没有伏羲的记载，但是在剧本里，女娲则成为人类文明的奠基者。女娲甚至于创造了文字和绘画，还修建了宏伟的房屋。她领导子孙居住的地方几乎就像是一座城市。若是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，女娲是一位从史前时代一直活到铁器时代的女英雄，其寿命差不多超过10000年。作家当然可以对历史进行大胆的想象，何况女娲和伏羲原本就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浪漫气质的形象。比如传说中的女娲其实是一个人面蛇身的怪物，每天变化70次之多，形貌极具不确定性，只有从她的肠子上化生的10个神才具有大体模糊的人的特征。但是这并不妨碍把她描绘成一个美丽智慧的女人，但不能因此而背离其根本的文化和文学母题。女娲就是女娲，她不能成为悲愤的孟姜女，或者是尧舜一样的男性化的社会英雄。如果赋予一个文化传统中的形象更多的符号和指令，不仅无助于增加其光芒，反而会带来污名化的嫌疑。比如女娲和伏羲的爱情关系，其实更多的是表达了先祖对于世界的某种想象，过分渲染就会遭遇诸如乱伦禁忌的难题，反而有损于人类母神的浪漫形象。就一部电影来说，其有限的容量也不能承载如此庞杂的主题。电影永远是碎片式的艺术，它类似于战场上的火力猛攻，它以放大局部影像实现情感的释放，所以这是一部失败的剧本。我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意见，我们在一家茶馆见面，孙仁的神情严肃而谦卑，我说话的时候他还戴上一副眼镜，非常认真地 把我的意见写到一个笔记本上面。他在记录的间隙喝茶，后来孙仁举杯的手开始颤抖起来，他的手似乎不听从他的使唤，茶杯就在空中掉下来，一杯水完全洒到他的身上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